我打开我的那个这包包的时候，就看到了小孩子。我的那个老生，他跟我讲说：“你爸爸，你被抓了。”说为什么？他说：“你一辈子跑不掉，你是永远，你永远是我的爸爸。”不晓得他们在哪里发的，就是那个OK。今年的母亲节，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的那个老三就突然跑过来，就把我的这个手也是把它绑了，用个绳子绑，说他们在学校做那个做一些手工哈，然后很多颜色的那个纸，把它折起来做一个签签，然后把它绑起来。第二天我起来，我说这是什么？这是代表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我都没有把那个拿下来。他们说你怎么像那个年轻人一样都要挂那个？我说那是小孩子给我留下来的，我不能那个任意的把它丢掉，经过他许可我才把它拿掉，要不然今天还会在这里。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家庭。虽然有时候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我们会碰到一些难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你的名得胜。而且你已经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智慧跟力量跟能力，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建立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家庭主人的时候，你会帮助我们支配一切，而且供应所有一切的需要。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祝福下午的这个时间，也特别是用吉他的那个讲员，让他们也成为你自己祝福的管道，也带领整个参加的人，让他们的灵命得到更新。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仰望、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下午我们很快就进入到那个另外一个专题，就是那个管教。那管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门学问。那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华人的家庭，因为我们不仅是有父亲跟母亲，而且我们甚至还有公公婆婆在。那时候那就不晓得那个管教的标准，然后我们管教到底要用哪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的那个圣经就是我们一切的那个生活的依据。有一天，我碰到一个那个已经2年没有见的一个太太。在 shopping center，那我就随口就问他了，我说："你最近好不好？"他说："哎呀，还不是烦死了，还不是为了小孩子的问题。"然后他马上就转向那个在他旁边的一个小孩子，说："见到牧师不马上那个跟他打招呼？"哇！然后那个小孩子就勉强的转向我说："牧师好。"然后他又跟他讲说："那么小声，没有礼貌，大声一点。"我自己很尴尬。然后我们正在那个讨论的时候，差不多谈了2、3分钟。然后他的那个儿子为了要打发那个时间，就在那个对面的那个鞋店那边逛。然后他要走了，喂，走了。然后那个小孩子很像无动于衷。然后那个小孩那个妈妈怎么讲呢？不走，1、2、3，哇！小孩子就冲出来啊，很快，马上就冲到他的妈妈的前面，然后就这样就走了。管教很多种方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在用那1、2、3，或者是 1、2、3。以前我曾经也用过这个，可是呢，我的孩子变成3个以后，我发现你数到10，也是不一定管用。很多人想尽办法要把自己的孩子管，然后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原谅我这样讲，父母亲自以为我们家的管教方式是我们家的，这个很好，可是问题是有时候错的一塌糊涂。可是有的父母亲就坚持他们家，我们神家的就是我们神家的管教原则，我们不管别的。可是有时候错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是需要神的引导。我不知道那个你现在目前在家里所用的那个管教方法是什么， 那通常的管教的方法大概是就这四种。如果说是爱少管少，那通常有人把它编成叫做叫忽略式的教导。那如果说你爱少，但是呢你爱得多，不你管得多，你爱少管得多，我们这个通常有的是叫专制式或者是霸道。那如果说是你爱得多但是你管得少放任，那如果你爱得多而且你也管得多，那所有的管就管得好，那这个叫权威式。我不知道你现在目前你的那个管教的方式在哪里。那通常这个呢，你管得少然后你爱得少，那当然你这个这样的那个父母亲的管教方式就是很不可原谅的。那还有一种方式，这个大家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爱他们多，可是呢他的爱的少，那就是你爱给他们多但是你管他们的少，那这个是放任。那有一种是什么呢？你就管得多可是你爱的少，那这个你之后专门在管，有的是叫霸道式或独宰那个独宰式。那这个是都是要听父母亲的。然后一种叫权威。当然按照圣经里面来讲啊，我们当然是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权威式的管教方法。但是问题是权威式的管教方法是怎么样，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父母需要在上帝面前学的一番的功夫，那个学问。因为我们的整个教导的方向一错的时候，那整个我们的小孩子的生命就会受到影响。那很可惜的是，今天有很多人把管教跟那个 punishment 跟那个管教跟那个惩罚放在一起，我们就打他了，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管教。那我在想，有时候这个呢跟那个我们中国人对于管教那这个字的那个意思，那可能是就是很有影响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说管教，我常常跟人家想说最好不要叫管教，最好叫做管教。因为真正的意思实际上是管教，不是管教。因为中国人的管教是什么呢？是上对下的，那你很有权威的要对下面的无理的要求，下面的一定要遵守，那这个叫管教。也说管训然后教训，那都是很那个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因为在圣经里面对管教实际上那个意思不是只有命令式的管教或者是管训或者是训话式而已，应该是在那个里头还有很多的那个内容。在圣经里头旧约很明显的，因为你知道那是律法时代，所以那个是很清楚的，我们马上看得出来那是属于管教，那就是动不动就是惩罚。可是在旧约里头，把新约就不一样了。在新约里头，在恩典的时代里面，这个管教这个就包含了很多的含义。那主要这个呢，在希腊文 paedia 那这个字呢，它就含有不仅是教导，也含有训练，然后最终还有一个是纠正，不得已的时候是纠正。那很多的情况是在教导，那然后呢就是在训练。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意思在的话，那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件事情做给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说，我这样做我教他的目的是什么，总是一个功课在那里教他，而不是因为罚他，让他目的是让他痛到为止，然后他记这个教训，看他下一次敢不敢。所以你是用这种惩罚，其实往往很多的惩罚的方式是含有报复的那个，有时候在心，有时候你一个实在没有办法，有时候就打的时候，你那个打击被人就发现，所以那个是很危险。到最后你不仅打痛，可是更严重的是打到他的那个心中的自尊心都没有。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那个惨痛的经验。有一次我一回来的时候，从那个教会回来，我看到我的小孩子，那个时候我的老大跟老二，那今年我的老大老二是那个一个是15岁快16岁，然后一个是14岁。然后那他们2年以前我们在那个 apartment， 我的小孩子 不晓得在讲什么，然后呢，就一回到家里，我听到师母很难过，我的师母气得不得了，然后我师母也不能跟他们做什么，然后呢，一到那个，我问师母说到底发生什么事，那说是他们在讲脏话。实际上那个之前呢，我早就已经讲过，我说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不准许有讲脏话的，你知道那个脏话是骂你父母亲，而且你侮辱上帝，何况是特别严重的是兄弟之间如果骂来骂去，我说这是我们家规之一，就譬如在车上吵架也是家规之一，那就不准吵架，然后呢在家里更不行。那次他们真的吵了，然后我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可能也是在外面有一些也是到底可能是访问信徒，可能有什么事情，那所以也是有点很烦，然后回到家里，那看到他们那两个在那里，我就把我那个小孩子痛骂了一顿，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下一次如果再来怎么办，你知道我的老大怎么讲了，下一次你就杀我好了，不管你怎么样，你如果杀我都愿意。一听到他这样子讲，我心里反而更难过，我很难过得不得了，因为我本来我骂的目的不是这个意思，结果得到的意思说你下次如果再打我就杀我好了，我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那个不是我教导的目的，而且也不是我训话的目的。那后来我的师母跟我讲说，你知道你昨天发的牢骚把孩子那个自尊撕得一塌糊涂，他们觉得抬不起头来，然后他们也觉得做人也没有什么意思。真的那个还好，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非常的严重，然后我就叫我的小孩子说，我的那个老三感谢神，神也透过那个老三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都很难过，骂完了我自己也很难过，然后听到他这么讲我更难过，然后我就跟那个我的那个老三，神特别感动他，他说为什么我们不祷告上帝，然后我们就祷告上帝。我很感谢神，一直到今天我对小孩子的管教方式还是一样在挣扎，可是呢有时候当我们真的是发那个牢骚到你得罪神的时候，我很感谢神，有时候就透过老大，要不然透过老二，要不然透过师母，说为什么我们不祷告上帝。我觉得说对啊，我不是已经把这个整个家里的主权已经给神了吗，为什么我的那个教导的方式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也在上帝的面前也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省，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管教的出发点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我现在没有印那个讲义给你们，不过你们下午可以拿，没有关系，我会那个你们如果到时候你们就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再跟我拿。在圣经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原则可以让我们去遵循，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翻开那个箴言书，你会发现管教孩子是什么呢，第一个要守住的原则是越早教导训练子女在国孝上更好。在箴言书第13章24节那个里面的那个作者也告诉我们，我们趁着孩子年幼的时候，可教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说他大了以后就可以教了，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就不能教了，你还能够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可教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那个机会，我们不要放过那个一个机会，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明年或者是什么。曾经有人讲说，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说三定八十，那个所谓的三定八十是什么呢，你今天3岁你可能就可以已经决定你80岁以后你的生活方式跟你的包括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所以有人说如果3岁以前很成功的给他们好好的管跟教，那你就已经成功了50%，但是如果你在12岁以前你还给他们很好的教导跟训练或者是及时的纠正，那么你已经成功了75%。然后如果到17岁你如果继续保持着那个教导训练跟你的那个纠正的话，你已经大概知道你要这个小孩子成功了90%。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来管跟教我们的小孩子。曾经有人讽刺啊，美国的社会，他们说今天美国的家庭除了小孩子以外，每一样用品都受到开关的控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什么都是这些控制，都是电子开关，然后这个也是一样控制的。然后呢，但是呢，你教你孩子你就不管，你就没有控制他。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处那个我们所处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第二，我们管教那个孩子的那个原则，我们就要一定要教导跟那个训练要必须切合的实际。我很担心，我今天在这里要谈的是很多的那个是理论，因为的确今天有很多的书啊。我也鼓励你们，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现在有那个实质学会他们那个是出版社，然后台福中心也有，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那个，你们去翻翻看有关子女宗教教育，有很多那样的那个书。我甚至也很担心我自己，我所讲的都是一些理论。我曾经为了今天的这一次的训练会，我曾经有那个把我家里的整个生活的实况把它写在一本小册子上。我想到我就讲，因为我发现你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对你的一些很好的反省，到底有没有跟在上帝的旨意上？到底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个教导的理论，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给他们很实际的体会。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就譬如说，我们常常说上帝爱，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他是我们人类的父亲。然后呢，那父亲的爱是最珍贵的。可是，在家里里面，常常很多的父亲给小孩子的感觉是什么呢？哇，不是一个慈爱的那一面，要不然就是拳头大，要不然声音大，然后就是在他们的感觉上就是一个那个拍桌子的，就是他们的权利，那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讲爱，那我们当父母亲先实际先从开始。如果父亲是一个，你告诉他们说天父上帝的，你要爱上帝，然后就像天父上帝爱你一样，结果你自己告诉他们爱你自己没有那个爱，那个是很不实际。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尊重那个长辈者，然后我们在那个小孩子的面前，我们根本就不尊敬我们的父母亲，然后我们根本不管他们，然后也从来就不为他们祷告他们的情况。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要从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把它弄好。然后第三个是我们要信心的教导跟训练。我常常碰到很多的家长们说，我对这个小孩子很失望。有一个5岁的那个小女孩，那她有一天，她的那个妈妈就是妈妈带她到一个教会来，然后她跟我讲说：“牧师啊，请你帮忙。”我说：“怎么样？”我以为她要帮忙的是那个她的工作要去找那个工作，因为很不容易找。后来她就跟我讲说：“我需要你帮忙的是，我这个女儿5岁啊，把我们家里的面子撕得一塌糊涂。”我说：“是她怎么撕的？”她说在那个 All Country Buffet， 那就是在那里吃饭的时候，把那个刚刚不是，因为那是自助餐嘛，去拿以后把那个端菜端到她的前面，然后可能看了不高兴还是怎么样，把那个盘子当众砰一下这样子，然后东西掉下来了以后，他大就在那边踏来踏去。很尴尬的是什么？他们请了一个老美国的一对夫妇在前面，是谁的剪帮他们扫呢？就是这位美国的一对夫妇那个帮他们扫地，然后这父母亲呢一直说都不敢动什么，然后又生气又不敢那么多的人。然后他跟我讲说：“牧师啊，你知道我这个女儿才5岁，我们管不了她了。”我说：“你现在叫我怎么样？”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人管教？”今天有很多人，就是那小孩子那么小，可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管了。实际上很奇怪的是，2个礼拜之后，又有一个那个年轻的夫妇也来找我。他那不是打电话找我，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管教这个小孩？”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很会管教小孩子？”真的，我们需要神的那个智慧。 我们绝对不能够任意的放弃对小孩子的那个教导。我们是说我们有神，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小孩子的问题交给神？上帝是一个希望所在。有时候这个小在管教的时候，当然父母亲的原则是守住的，一定要很好，譬如说两个一定要配合得很好。在两年以前，本来这个今天明天才讲了，不过先讲，因为有很多的例子。在两年以前，有一个妈妈就打电话告诉我说，牧师，你知道我今天晚上我离开家以后我不会再回来。我说为什么？我对我的先生很失望，我的那个先生啊，每次带领查经是那一回事，你知道他在家里是做什么吗？我说那么严重吗？他说我是准备要走了，我的车子都已经那个东西都已经装好了。哇，他们的家里非常的大，很像那个皇宫一样。我第一次到那个到他们的家里的时候，哇，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个大房子大得不得了，然后还有那个差不多 12 acres 的那个地啊，很大，那大的森林。我还不晓得到底问题在哪里，但是他说他要跟我说，牧师你帮我那个管理我这个家。他说我管理不好了。我说你请你给我一个时间，我现在事情搞不清楚，现在已经9点多了，你是真的要走吗？然后我跟他讲说，请你给我接，我现在一定要去看你。我开车开到那边1个小时，然后我就跟他约好在那个餐馆，那个餐馆我们也认识那个人是谁，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开始谈。他一直告诉我说，我的先生跟我对小孩子的那管教方式不一样，我希望他跟我一样严格。我说事情从哪里发生？我说他的那个小孩子才小学6年级就开始挂那个耳环，那个男的，他把他赶出去。可是呢，爸爸赶出去了以后，爸爸在晚上的时候把他接回来，所以他很生气，说为什么把那个孩子接回来。然后他告诉我说，如果你要辅导我的先生了，第一要这样子，第二要这样子。他跟我讲6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我也很有耐心的在听。他说你要帮助他就这6点。你知道他是什么？他曾经在台湾大学的时候当过教心理学的讲师，那后来他也受过那个 social worker 的训练，他现在也是 social worker， 也帮助别人辅导问题家庭。第二天我找到他先生，那天晚上回来以后，我就打电话给他先生，他先生跟我讲说，你告诉他，你告诉我的太太，今天晚上如果不回来，永远不能够踏进我的家。我说那么严重吗？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请你再给我一个时间，那今天晚上不管你的太太回来不回来，那我没有告诉他说我见过你太太，那我说你今天晚上回来不回来，你第一个你先为他祷告，还有你为家里祷告。你知道吗？他的爸爸也是牧师啊。第二天我也找这个，而且这个人这个弟兄呢是教授，也是教社会学的。我跟他讲的时候很奇怪信不信由你，他跟我讲了说，你如果帮助我的太太啊，6点不要注意。不晓得是不是我跟后来现在已经事情和了，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当时是不是先讲好了故意要演这一幕戏。我当然是一个一个把他们那个辅导的，第一个是那个太太，然后那个第二天是找到先生，然后以后再过来再找太太，然后再找先生，然后后来再找那个他们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后来我发现他们的中心问题在哪里，是管教的方式不一样，引起家庭的革命到要离婚的地步。一个是说爸爸虽然是学过功夫气功的，可是他那个气用不对 OK。然后呢，妈妈说先生说这个妈妈哇太严格了，现在是在美国不应该嘛，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嘛。那你就看了，你如果看得很严重，你自己，他后来跟我讲说，你看我的太太现在已经心脏病常常发作，都是为了小孩子，活该，不要想那么多。他们这几个 我曾经的后来有一次是面对面，我把他们两个就放在一起，哦，他们坐在对面，那我坐在这边，那是晚上跟他们谈，我要跟他们读圣经的时候，结果那个他们两个跟我讲什么呢？牧师啊，圣经可不可以不要读？我说为什么？这圣经我都很懂啊。我说你懂，可是呢你怎么样？我说你不止圣经懂，而且你理论都懂，你告诉我吗？我那个时候才告诉他们说，那个时候你不是讲六点吗？他也讲六点，先生的六点，然后太太的也六点。我说你们懂说话做不了，所以我说你们今天的问题是，第一个，你们还是需要上帝。你们今天有关教导子女的那个，我说你包括生气也交给上帝，很没有耐心。很感谢神，到那边其实差不多花七个月还是八个月，还他们的后来那个孩子也慢慢慢慢也改变。实际上他们的孩子实在是很好的，有时候他故意那个头发啊，弄的那个染那个脸那个啊，那个叫什么头？现在很流行那个啊，我的孩子给他起名叫马桶盖啊，所以我的孩子就从来不那个理那种发型。那他那是受不了，然后加上耳环，然后又穿那衣服宽宽大大的，受不了。后来我到那边，我发现他们的邻居说，这个小孩子在学校非常好，人非常好。我想明天的时候，也就我跟你们讲那个谈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把最重要的忽略了，而偏偏强调那个次要的，你知道吗？那像这个他就是把次要的拼命挖在那里，然后问题就这样解决不了，失去耐心，结果损失的就亏损的还是父母亲。那现在那个大儿子已经那个在大学里面在读，而且这个小儿子他最讨厌的大儿小儿子现在不错，常常让他的妈妈很开心。他以前是说他这样故意打扮是什么呢？需要父母亲的 attention。 然后现在他跟他妈妈讲说，你知道我这样子做是让你笑呢，他妈妈都笑不出来。我们在讲到那个在管教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那个原则，那个技巧跟运用。技巧的里面，我早上已经谈过了，我很喜欢把它叫做那个，管教五不当，就说有不当用这种方式。那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它们当作是一个东西来讲，就是我早上有讲过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不要把他们当作玩具，这是我用的那个名词。后来很奇怪，我写过这篇文章以后，不晓得你们有一天如果发现那个文章了，请你们不要以为是说神牧师你是不是抄别人的。后来因为我发现这是有在别的书上出现的，不当玩具。我们把那个小孩子把他当作那个玩具，我们高兴的时候那就像那个玩具，你今天有兴趣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玩，然后你今天没有跟他兴趣，你就不跟他玩。那然后呢，就像那个什么啊，所以随着你的那个情绪啊，来给那个小孩子那个时间，那这个是一个很要不得的一件事情，因为只不过是满足你父母亲的需要。我今天想要打网球，好，我就玩；然后我今天不喜欢，我就不要。那我没有那个心情玩，算了。那样的那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是不要把它当作炫耀的药具。哇，如果说有朋友来的时候就跟你说，哎，弹弹一下钢琴呢，哇他啪就弹，哇，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吗？那个小孩子他真的会弹得很高兴，可是呢有的人不一定很喜欢。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把你的孩子在别人的面前 show off 的时候，你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那个小孩子他会怎么样？那个就常常跟人家 show off 的那个小孩子，把他当作炫耀的那个一个工具，那这个怎么样？这个很像那个，我就常常想说，这个就很像那个在动物园里面的那个笼子里面的那个猴子啊，就是哎来了那个，然后管理员叫他出来，然后他出来表演一下，然后就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常常拿那个小孩子来把他当作炫耀的一个工具。那如果他哪一方面有 talent 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就告诉他，有一个那个小孩子，有一个家很 他跟我讲说我不到教会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的教会那个 worship coordinator 没有 帮我的女儿安排在那个崇拜的时候事情。他们明明知道我的女儿在这个社区里面参加过州里面比赛第一名，然后呢不给他谈那个在教会里面释放。我说没有这回事吧，我说你们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你们不到教会了吗？他说是啊，他们很看不起我们的小孩，就有这样的情况，为了要炫耀。第三，不要把它当作赌具。对不起，因为我早上已经给你们已经介绍我是台湾的少数民族，所以我的国语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就是把很多的时间放在小孩子，目的是什么呢？把他们当作赌博的工具，就是说我等于是在他的身上投资一样，然后希望他们将来呢从他们身上有一些得到一些回馈，那就是把它当作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那所以从小如果说有这样的观，那个在小孩子身上有这样的观念，你知道他将来会变成怎么样。钱不是不好，钱也是很好。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 Money is a good servant but is a bad master。 是钱是很好的，但是呢是不是很好的那个主人，他到最后就用你。可是很多那个父母亲就是把孩子当作是那个，所以常常就会跟小孩子讲说，你知道我把今天所有的那个金钱都投在你的身上。美国人很会笑我们中国人，我不晓得有没有你们的邻居笑过你们。他就是你们中国人啊，很看重小孩子的教育。我说是啊，今天很多啊，我告诉大部分的来到美国这里的中国人呢、啊，是为了什么？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是最好的，所以来到这边受教育。可是我告诉你啊，美国的教育不见得很好，我有一些数字明天可以给你们看。很可惜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那个小孩子把它当作是一个赌博的那个工具来炫耀，让他们觉得说到最后他们小孩子越大的时候，他们感觉如果我赚的钱不多就是我对父母亲的不孝。第四个，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发泄的泄气，这是很自然。我们今天那个父母亲，我们常常在外面工作很忙碌的时候，或者是碰到一些很不如意的事，我们就常常就发泄在小孩子的身上。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说不打就不成器，可是呢你知道吗，你打了以后反而真的不成器。那当然有些地方在圣经里面，我刚才讲过说我们需要智慧，到底什么时候该打跟骂跟教跟纠正，或者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给他们最适合的方式来教导。那这个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那个智慧。有一个小孩子他后来不回家，我说为什么？他已经有两天不回家，他父母亲紧张得不得了，到处都在找。那找到我们家的时候，我说我们孩子也没有听过说他你的那个孩子到哪里去。哇，原来是跟别的小孩子出去玩。那出去玩后来那个找到那个小孩子两天以后，发现那个小孩子说，因为我一回到家里我就知道我的爸爸藏在哪里。藏在哪里做什么？他知道说爸爸会从那边冲出来，他已经知道，甚至他说在家里面的那个门后面是谁，他怎么样藏，他知道那爸爸就是他的爸爸。他只要一进到那个门，哇，那个爸爸就已经就那个跳出来，然后就拿棍子就啪就这样打下去。所以这个孩子他好几次也因为这个缘故，曾经你知道美国这里不能打孩子，你知道吗？不能够随便的，那不然就 child abuse。 那为了这个缘故，父母亲跟他讲说，你如果给我那个，你如果去报上去，我告诉你我连这样的关系我都不要，然后我宁可离开这个那个，我这样的关系我都不要，我宁可被抓到那个被那个社会局被他们关起来。但是你如果除非你要讲，那所以孩子嘛，他也想告，那想告又不敢，那因为等于是被父母亲恐吓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小孩子当然他不会回去的，他怕了。然后最后一个，我想他说，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玩具。 我们把他当作国王看待他，哇，那个到那个什么都是到处都是保护他，他需要什么我们都给他，那他就是国王，我们是一个仆人。你知道我有一次到一个信徒的家里，一到那个家里，我就跟他聊，也差不多四点多了，哎 ，bus 就那个 school bus 停在那里，小孩子冲到那个家里那客厅里面，把那个放那个书包一丢在那边，然后走来走去，然后就坐在那客厅，我坐在他的那个对面呢，我坐在旁边坐在客厅，然后妈妈跟他讲说，你今天你要吃什么？你不是说做红豆汤吗？对，啊，红豆汤就端好了啊，妈妈就马上就赶来了。他，我当然不能怪他为什么他不请我吃那个红豆汤，他是为了小孩子，因为他给我喝的是汽水。然后呢，吃完了，妈妈，我再一碗。那因为妈妈接电话，那就是我跟他两个，我们正在聊，然后他说，妈妈，我再一碗。妈在哪里？哇！妈妈马上把电话挂断了。对不起，我的孩子在叫我，啊，然后呢放下来，来喽！哇，蹲在那边，然后呢，我看的时候更难过的是什么呢？当他把那个第二碗汤，那个红豆汤放在他前面的时候，他还蹲下来帮那个孩子把袜子脱下来。国王嘛。这是王啊，不愿意得罪他，他需要什么就给他。今天小孩子很会 test 父母亲，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答应他，你告诉他说，你请你帮我做这个好不好？我就给你这个。我有时候跟我的师母有时候常常为这件事情，我跟他讲说，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给小孩子的时候，最好呢，除非他很好的特别的表现。然后呢，我们都累积了一个那个 point 了以后，我们给他，我的师母有时候也急不得，他就说，哎呀，这样的话不是谈条件吗？我说没有，我并不是这样谈条件，我要让我的小孩子知道说，我们今天所有，特别我是传道人，我要让我的小孩子知道，我们今天家里所拥有的一切，或者是我们能够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随随便便乱用的。我们不能说信徒家里有什么，我们就那个牧师的家里就有什么。有时候我们就答应那个，我们有时候我知道有的人是这样子，有一个家里，他很高兴他的那个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所以已经可以帮他割草了。他说那个孩子帮他割草的时候啊，就给他一块钱，然后割得很好的时候两块钱，而且那个小的一块。后来他们搬到那个比较大的那个一二的时候。我听说要割差不多30分钟，然后呢，就母亲就给他5块钱，30分钟，还不错。可是呢，有一天孩子变成什么呢？父母亲告诉他说要去那个，要割草。他说：“爸爸妈妈，除非你先给我钱，我才帮你割。”孩子反而变成本来主人是父母亲，结果现在主人变成小孩子，说：“除非你给我钱。”而且跟他一直 argue 说要到八块钱，说如果8块钱我才要帮你割。我们的小孩子现在聪明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真的很小心。不是，我不晓得是不是遗传，你们家里的遗传还是怎么样，但是小孩子真的很会 test 父母亲，所以我们这个很小心，不要到最后是被他们利用的。我们讲到那个，这是第一个，那这是已经第五个。我们讲到不要把他当作一个国王，如果我们把他当作国王的话，我很小心，我们到最后我们就变成他的仆人，我们什么都要为他做什么。讲到五不当，那我现在我要讲到那个六要，因为我是讲六个，所以我就讲六要。第一个，实际上这些都是跟圣经有关的，我们是要用那个无条件的爱来管教，把这个无条件的爱来当做一个管教的基础。那这个很重要，这个无条件，你可不可以把它用无条件来对待他们，要看你是不是已经体会到耶稣基督那无条件的那个爱，要不然你真的看不出孩子在哪里有什么样的可爱。你想想看，你现在想想你的那个孩子，如果说很小 OK， 那差不多2-3岁，如果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就因此就把他们那个嘛，稍微做错一件事情，或者是把碗筷弄破了，你就难道就说不要他们了吗？不会的，你很快就马上忘记他们的过错，对不对？很快。可是呢，很奇怪，我们对稍微慢慢大的那个小孩子，我们就会斤斤计较。我们因为有爱，所以我们的那个方式、那个态度完全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求神来帮助我们大家，先体会到这个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无条件的爱是怎么样，然后用这个来对待我们的小孩子。虽然小孩子真的是有很多我们不可能原谅的事物。有一本书最早以前是很 popular 的书，就是 How to Really Love Your Children。那后来第二本书叫做 How Do You Really Love Your Teenager？ 同样的 same 那个作者叫做 Rose Campbell， 那也有翻成那个中文。我到明天可以介绍你们有几本十几本书，你们可以拿几个，其中就是有一本这个。那特别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对小孩子的那个表达爱的方式很多种。可是呢，这个里面提到有一个是用 eye contact， 用你的眼目来跟他那个来把你自己对他们的爱表达出来。有的用 physical contact， 那用你的身体来接触，来跟他表达你对他们的爱。然后还有一个叫 focused attention， 那给他们很多的注意力，表示你对他们的那个爱。那这个呢很重要，我们父母亲有时候要常常练习啊。第二，我们要以尊重的讲话态度为原则。我这个也是常常在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也是觉得很难，因为自己是父母亲啊，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理所当然，我们是比孩子懂多，然后我们就以为很懂事。那有一些语气跟那个，有些是我们有时候是语气，有时候会那个语气跟那个语意常常会是在一起的。有时候你没有心，可是语气不一样的时候，也会造成不一样的气氛。那特别我们要常常忌讳的是什么呢？有一些话，侮辱性的话，就譬如说你这个没有用的家伙，啊，你这个一辈子不可能会出的，你干脆死掉算了。那这个是很容易的一个很侮辱性的话。那还有一种是那个威胁，你再不听，你以为吃了很多饭就会很聪明吗？啊，这是讽刺的。然后你以为这样很美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OK。 还有一种是一个霸道性的，那这个父母亲常常会住嘴，然后他本来可以跟你解释说他为什么，可是我们连给他机会都没有，那是属于霸道性的那个讲法。那还有一种是那个常常是用责怪，我们责怪别人，那责怪那个小孩子，你又怎么了，想抗议。还有一种是随随便便，我最要不得的是常常用圣经啊，用圣经的话来讽刺那个小孩子，用圣经的话讽刺，或者是用圣经的话来那个什么，来威胁小孩子。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亲，特别是那个很多父母亲常常对那个圣经很熟了以后，就拿圣经来威胁小孩子，你如果再不这样子，上帝会惩罚你。然后而且上帝的惩罚你甚至三代四代五代千万代，他不知道什么叫代，可是你跟他讲，要不然的话就我们讲话的时候就随随便便乱加那个什么头衔，这个瘦皮猴、小流氓、三八，然后白痴、饭桶，然后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很多这样的那个随随便便乱加那个头衔。很奇怪，小孩子写那个语言呢、啊，写这些那个很容易写，可是呢那个很好的话他就不好好写，那像那样的话就很快就学会。那像这个我们真的是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尊重的那个讲话的态度那一定要锁住。然后我想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我们讲到那个技巧跟运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做全时间的父母。这个所谓的全时间的父母，并不一定表示说你一定要前天后的24小时都陪伴在那里，那你就不能上班了，然后你也没有自己私人的时间了。这个所谓的全时间的父母亲，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全时间，就是让他们感觉你时时在他们的身边， 那个感觉就够了，不一定要你眼睛看得到，也不一定要让他们那个感觉得到。那譬如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开会或出差到哪里，你随时打电话给他们，然后你寄一封卡片给他们，让他们感觉你就在他们的身边。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常常出去开会到教会，然后我常常一打电话到家里的时候，我的小孩子常常问我说，你有没有买 something special？ 他说你有没有买 something special？ 因为我那时候讲国语跟英文他们都用。我到最后我就后来很烦，我就问小孩子说，你们要 something special 还是你们要你们的 daddy？ 那他们说 I want both， 两个都要。所以我每次到那里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是狠下心来，今天不买。为什么一定要那个每次都要买东西给他们 something special？ 我要让他们知道说爸爸在跟不在不一样的，那个很重要，并不是要东西比爸爸重要。我师母常常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如果一不在家啊，因为我家里三个男孩子是像三头牛一样，哇，精力充沛。你有没有听过说台湾的三弟是那个少数民族都是很那个很有那个很体力又很壮的？我的 Daniel， 老大叫 Daniel， 因为他们在波特兰出生的，那1980年，然后83年回去。那我的亲戚朋友呢都告诉他不会拼 Daniel， 所以叫铁牛。那 Samuel 呢，他们不会拼 Samuel， 叫细牛。那我的那个老三叫 James， 他们就记不了他的那个名字，很有体力那小孩子。可是呢，我的师母说，你知道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感觉很像病一样，很像缺少什么，很像没有体力，也玩不了，看电视也没有起劲。你注意看，你妈妈不在，或者是你们不在，或者是你先生不在，你应该借着那个机会哈，你要告诉你的先生说，你知道吗？你的孩子很需要你，你要很诚实告诉他。我的师母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我很高兴，表示说他们，我在他们的心目中，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面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很重要。那这是那个做全时间，那全时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投入那个很多的时间呢。今天呢，小孩子需要的不是金钱。我们很多人常常把那个什么，以为说小孩子最需要的金钱，尽量给他。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打那个餐馆的生意，有这样的那个餐馆，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只有那个餐馆里很多的那个零钱放在客厅里面，让孩子自己进进出出，然后父母亲晚上11点才回来，然后呢早上他们又很晚起来，可是小孩子已经上班，都没有在一起的时间。可是呢很可惜，那个孩子还好，那个孩子怎么样，如果他到那个教会就好了。就像那个我现在用的这个例子，他因为到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那个啊，叫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愿意帮助他们的这个小孩子。因为后来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呢，他说在那个留在那个客厅的那些钱他看得很烦，他跟他父母亲讲说，我不要钱，我要的是你们陪我。所以我就告诉他的父母亲说，你能不能够有一个时间，一个礼拜跟你们小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那不然的话呢，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你的孩子需要你。最近我们买了一个 van， 很挣扎要不要买，可是我想到说，我的孩子如果再不跟他们在一起的话，我看到了那个2-3年以后，他们一上大学到那个，我们就没有常常在一起的时间。所以把握那个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呢，特别是小孩子如果回来到，他们最需要的是，如果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父母亲在，那是当然最好的。如果那个不行，至少你早上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起来。我很感谢神，我的师母看到我在教会的工作忙，有时候晚上很晚回来，然后我看不到小孩子，那个跟他们一起啊祷告。后来我就刚才早上跟你们讲，我有时候到他们的房间为他们按手祷告，然后早上的时候，有时候是11-12点，有时候信徒发生事情，有时候晚上，有时候不回来睡觉。有一次不是，是因为有一个太太是生产，本来是11点钟要去，一直陪她，因为她先生英文不好，而且她先生又是非基督徒，她是唯一 他是信主两年以前信主的，所以我一定要帮助他。可是也不在我们的附近，偏偏要到北的那个另外一个 downtown 去，所以开车一个小时，从11:30一直等到3:50第一胎出来，原来双胞胎，然后呢50分钟以后，那另外一个第二个就出来。那第二个呢，我花很多时间在那里，因为第一个他先生在那边，那个太太，你知道，我不晓得你们生过双胞胎很辛苦，第一胎出来了，然后呢第二胎要等第二胎的时候，他先生没有办法，后来他太太跟他先生说，请牧师过来好不好，那我就过去啊，那我也是在产房里面，我也穿那个，然后呢为他祷告，他告诉我说，牧师，我看我这个老二我要放弃了。我说不能够放弃，我们祷告，我现在为你祷告，你一面祷告出你最后一口气。那时候他也脸色苍白，然后五个医生在那边紧张得不得了，哎，那个就出来了。然后那天晚上我真的没有睡觉，我到了那个6:30一到家里，有时候那个早上真的很累，可是我想到小孩子要起来了，父母师母要帮他们做早餐，可是我想到我要为他们属灵的餐是什么呢，我要陪他们那个灵修，我们不能够在一起，可是因为他们上课的时间不一样，一个是那个7:10，一个7:45，然后一个是8:00，可是我宁可还是要发那个，我想到我有这个责任，我要起来，即使是5分钟10分钟还是要陪他们读经。那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自己读，那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让那个小孩子们知道说，我们跟他们在一起不仅是生活在一起，就是我们信仰上帝也是一个在一起的。然后讲到那个第二个我们需要的是在心事上第四个我们在心事上要长大成人。很多今天父母亲到那么大了还是跟小孩子一样，你知道小孩子是怎么样，不成熟，有时候我们的讲话有时候不成熟，有时候我们父母亲也是为了小小一个东西也是要抢来抢去的，那就像小孩子也是抢来抢去，为了那个饭填的很少，然后为了吃过那个吃的不饱，也是跟小孩子一样也会抢来抢去，有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那个里头，我们不懂得，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在小孩子里面表现出我们成熟的心态。那这个就包括我们碰到大事情的时候我们紧张不晓得怎么样，我们那个时候应该学习沉着，我们应该学习让他们帮助说，原来父母亲依靠一位真实的一位上帝，所以那碰到有人骂的时候也不会马上还口，也不会怎么样，或者是有人对你们家里不利的时候，也是要用大人成熟的心态来处理事物，小孩子看，就像那个哥林多前书14:20，我们要有一个大人的一个样式。对，我想这个是最后第二点，就讲了要做子女的榜样。我们今天教小孩子，之所以小孩子愿意听，之所以愿意被改变，是因为你有那个责任，是因为怎么样，是你最了解他。我今天在那个美国这里也看到很多那个父母亲真的很可怜，可怜什么呢，他们为了小孩子的教养，他们知道他们有钱，实际上他们有钱，然后他们有能力，可是呢他们常常会把小孩子送到那个什么那个 nursing 那个 center 或者是那个 babysitter 可以，但是有的父母亲长期就不看那个孩子，就放在那里。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父母亲，我觉得如果你连那样的时间，如果连那样的那个想法，如果都有这样的话，倒不如不要养孩子，或者是给那个比你更有爱心更有耐心的一些 adapt family， 他们会帮助这个孩子。那这个是一定要好好的那个做起来。我们讲到那个，我们是讲到那个做第五个那个做子女的榜样。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早上特别讲到，我们就像在家里演一个活活的那个戏一样，他看我们，我们吵架他们看得出来，我们讲什么他们看得出来。你知道心理学家他们说人生中对不同经历的深刻的百分比是这样的，有关于触觉那个 touch 跟 taste 味觉跟那个嗅觉 smell 还能够记得的只是占3%而已，但是听觉那个 hearing 还能够记得是12%，然后其余的85%是什么？知道吗？视觉，那个 sight， 他们会看得很，那不容易忘记的。你当初怎么把你的太太踏在你的下面踏来踏去，那一幕他们会记得很清楚。然后你当初那个妈妈怎样一生气的时候把那个碗摔在那个地方，那一幕他们还记得，因为他们看到声音，可能他们忘记了，那说不定他们的他们的那个错觉可能也都忘记了。可是那个视觉，小孩子的眼睛是很明亮的，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管教不好，是因为我们父母亲我们没有先做好我们自己的榜样。那最后一个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我想做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而且很重要的责任，是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里，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里。你在结婚以前就应该早就为他们祷告过了，然后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你也为他们祷告过了，然后你现在知道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们一定要最好在他们离开家之前就已经认识神，因为怎么样，如果他们一离开那个家里以后，在那边不晓得怎么样，当然你可以联络那边的牧师或当地的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希望你们照顾我的小孩子继续到教会，那很好的。可是如果我们的小孩子在离开家之前，如果他们已经很明白救恩对他们的重要，然后为什么信耶稣，就像我父母亲信耶稣一样，那是一个很重要。你看看那个在诗篇里头，那诗篇第68篇，如果你没有时间可以看那个里面，那个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小孩子认识神，不要让他们忘记神的恩惠。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给我们父母亲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戒警告，在撒母耳记上2章讲到以利，你们还记得吗？那故事，一个祭司以利，他有几个小孩？2个。而且那2个小孩子，照理来讲祭司的家里应该以后他们也是要当祭司的，这是一个程序的，这是一个旧约的规定的。他们那个时候以利专门在保父，然后带领别人怎么样敬拜神献祭给神，然后耶柜也在那里，他们以耶柜为荣，表示上帝在那里同在。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翻到那个圣经，那个撒母耳记上2章，因为这个故事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去好好的去看的，2章27到36。因为那个里面作者告诉我们说，以利的2个儿子是个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个为什么会不认识耶和华？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他那个以利虽然是教会里面的圣殿里面的祭司，可是没有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以至于在教会圣殿里面的那些献祭被他们糟蹋了。上帝透过那个先知撒母耳好几次警告他，要及时的帮助他们悔改，带领他们那个早早的悔改，可是呢没有理会。所以有一天他们的结局是怎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第一，以利听到他们的夜柜被外邦人掳去的时候，他一听到马上就 shock， 就中风，很像中风一样，就倒闭。然后他的2个儿子一送到战场，2个双双死亡，而且死得很惨。这是一个上帝的管教，没有把他们带到主耶稣基督里。当你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他们的整个观点都是以耶稣基督为观点，所以他们怎么样面对人生，他们怎么样看问题，那都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这样的话你就很放心的。那最后你可能要问我说，那到底那个管教的最后那个主要的至终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看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希伯来书第12章，那希伯来书第12章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那个有关管教的那个意义。希伯来书第12章的第5节那边讲到管教的态度，那边讲了说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表示说今天有很多人很轻看管教，可是神要我们看重这个管教。 而且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灰心，因为今天很多人管教的时候到最后就灰心的，那这是一个。然后在那个第六节到第九节那边讲到管教的动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无条件的爱。因为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他们不是私生子，私生子是很不名誉的小孩子，我们不愿意管的。可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是我们的，跟我们同有骨肉之亲相连的人，所以他们是我们爱的一个对象。然后讲到第十节，那第十节是讲到那个管教的目的。我想这个今天我要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管教的目的是让他们被教导成跟上帝的圣洁有份，就是跟上帝的生命有关联的。那然后呢，管教的至终的目标，那就是这边讲到说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就是斜向耶稣基督。那所以我们在管教的时候，不管我们是打骂，或者是我们大声，或者是小声，那我们的方式，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告诉你说怎么样打，然后呢怎么样那个啊，怎么样对他们啊，那个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那个有怎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表达的方法。有一本书叫做管与教的方法，那本书里面特别讲到你怎么样跟他们讲话，然后怎么样的话是不会让对方啊那个触怒他们，然后怎么样的话是让他们保有他们的那个自尊心，那个里面还是也有提的。那在这里是讲到我们要让他们学像基督，就是成为神的义。所以你无论做什么样的管教，你要求神来帮助你。你这打孩子很生气打孩子跟不生气打孩子是不一样的，你正在生气打孩子是很过瘾，可是呢你后悔，然后你当你没有脾气了再打孩子的时候，你是很有理智的，而且你是经过祷告打了那个孩子，而且你经过祷告那个打那个孩子的时候，你一面祷告上帝说我这样子做目的是什么。如果说让他们在圣洁上有份，然后让他们真的是结出了平安的果子，成为上帝的义就够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记住这个管教的那几个原则。好，我们今天就到那个这里，我的时间也算得很好。那如果你们那个对那个讲义那个有兴趣，我在这边抄啊，我早上是请那个，那你就那个是只有管教的部分，那还有那个有关那个基督教育的部分也是可以给你们。很可惜我没有给你们时间那个啊那个讨论那个回应，但是呢，我希望我们在那个明天跟那个啊明天的两堂，我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给大家来回应，我们一起来讨论。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不完全，所以我们需要您的管教。当我们知道你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也帮助我们用你管教的态度来管教我们的子女。主耶稣基督，你知道我们是很软弱的人，主耶稣基督，你知道我们常常在各样事上，我们常常不仅我们没有见证，我们自己的孩子的子女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仰望神的引导。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受管教是因为你爱我们的名正，我们今天也要管教我们的子女，趁着他们可以管教，因为这是代表我们对他们的爱。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在施行管理教的时候有神从那里来的智慧跟能力，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真的是给他们真正的需要。我们常常会看重的是他们外表上的物质的丰富，但是常常会忽略了他们心里面最深的需要，就是需要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照管他们，带领他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